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22到56节这个大的段落。在前面路加福音八章4到21节这个段落是以耶稣有权柄的教导为主。今天我们开始讲的路加福音八章22节到56节的这个段落，则是以耶稣大能的工作为焦点。耶稣大能的工作彰显耶稣是所有一切的主。在八章22节到25节显明他是掌管自然界的主。在八章26到39节显明他是掌管污鬼的主。而八章40到56节则显明他掌管疾病，他是掌管疾病和死亡的主。这个世界已经被罪与死亡所征服，但是耶稣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正在为神的百姓征服邪恶的权势以及罪与死亡的权势的过程之中。他将为人类的罪担当罪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完全打败邪恶的权势还有罪和死亡的权势。所以现在他是在为他的百姓征服邪恶的权势和罪与死亡的权势的过程中，乃是因为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能够征服所有的仇敌。我们来看耶稣所行的这个平静风浪的神迹。路加记载这件事情，他说是在这些日子里的某一天，这样的交代，时间的交代，就跟前文很松散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是在耶稣传道工作当中的某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耶稣决定要渡过湖到对岸去。上船，然后以这个船来渡过这个湖到对岸。这个湖所指的就是路加福音五章一节所说的格尼撒勒湖，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中称之为加利利海。所以耶稣跟门徒上船，耶稣决定要渡过加利利海到对岸去，于是他们就起航去了。但是当这个船在航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中都是先提到所发生的危险的情况，然后才提到耶稣睡着了。现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却按照次序来叙述，首先提出在船航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借着这样的一个描述，路加很适当的描绘了耶稣的人性。在前面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已经看见耶稣传道的工作十分的忙碌，他必定非常的疲累，所以他躺在 枕头上休息。这是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的一个细节，耶稣是躺在船尾的枕头上休息，然后他就睡着了。所以门徒在划船，这个船在湖中航行，耶稣因为疲倦躺在枕头上休息就睡着了。忽然之间有一阵强烈的狂风降在湖面上，船被灌满了水，门徒的处境是很危险。这个忽然一阵狂风降在加利利海上，这是跟加利利海的地形有关。加利利海这个湖，湖面是低于海平面600英尺左右，而湖的四周有山丘环绕，形成像一个盆地。但是在湖的西南面有一个缺口，也就是在加利利海这个湖的西南边，有一个缺口是没有山丘，其他四周都有山丘环绕。由于这样的地形，当暖气流忽然上升，就会吸引冷气流从湖的西南方缺口侵入，形成一股疾风直扑湖面。这是如果你学气象你就知道了，你如果有时候常常听这个电视台报告气象，就会讲到有暖气流和冷气流。所以在加利利海这个海面上，如果暖气流往上升，就会使得冷气流被吸进这个湖，从湖的西南方这个盆地的缺口就侵入湖面。这个冷气流侵入湖面，形成一股强风直扑加利利海的湖面，而且是很突然的，霎时之间狂风骇浪席卷而至。这种暴风通常是发生在下午，晚上和早上是比较少见。所以打鱼的渔夫打鱼的时候多半是在晚上进行打鱼。这是我们在第五章第一节在第五章的第五节，我们看到耶稣上了西门彼得的船，从船上教训人。当他讲完了，他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彼得就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整夜劳力，所以当时打鱼多半是在晚上进行，因为这种气候的变化，这种狂风暴风的出现通常是在下午。显然这一次的暴风是最严重的一次，猛烈的波浪把湖水打入船内，船就开始被灌满了水，使得船上的人浸在水中，那么船就有可能会沉没。所以他们是在极大的危险中。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有不少都是有经验的渔夫，连他们都受到很大的惊吓， 这就显明这个风暴是相当的严重，而这个风暴的威力之强大，就相对的衬托出耶稣更大的能力。我们看到后面，当耶稣命令风和浪停住，他们就听从了他。所以这个风暴的威力强大，相对的衬托出耶稣更大的能力。即使这么大的风暴，耶稣都可以使这个风暴平静下来。在这个危险，在这个极大的危险中，最令人惊奇的是，耶稣竟然安然的沉睡，这是让人感到最惊奇的。在如此惊天动地的狂风大浪中，而且船开始被灌满水，耶稣竟仍安然的在沉睡。这显明耶稣在他同时是神的神性知觉中显出如此的镇定。耶稣，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从天上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在第一章，天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圣灵要在玛利亚的腹中做一个创造的工作，创造一个小婴孩，也就是创造，为耶稣创造一个人类的身体和人性。所以耶稣他是真正的人，然而他仍然是神。所以在这么惊天动地的狂风大浪中，船开始被灌满水，门徒和耶稣其实已经落入极大的危险，可是耶稣竟仍安然的沉睡，就显明耶稣在他同时是神的神性知觉中所显出的如此的镇定，甚至这么大的危险都不能扰乱他。耶稣的沉睡显明他的自信，知道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到，在他的使命和工作没有完成之前，他不会死于一场自然界的风暴。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他的人性，他因为传道工作的忙碌非常的疲倦，所以在渡过这个加利利海，船在航行的时候他就睡着了。但是突然有这个暴风袭击，而且是很严重的风暴，狂风大浪把湖水打入这个船，船开始被灌满水，船上的人落入极大的危险中，耶稣仍安然的沉睡。这是显明他同时是神的神性的知觉，使得他在这么大的危险中都不能扰乱他，显出十分的镇定。他的沉睡显明他的自信，知道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到，在他的使命跟工作没有完成之前，他不会死于一场自然界的风暴。但是门徒在这个极大的危险中，他们向耶稣呼求拯救，他们来叫醒耶稣，说：“主人，主人，我们快要丧命了。” 在这里，路加福音是用主人这个称呼啊。我们和合本好像还是把它翻成是夫子，翻成是老师。其实这里路加福音不是用老师，是用主人。他们称耶稣为主人 ，Master Master， 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依靠。而他们这个双重的称呼，主人主人 ，Master Master， 显明他们的请求十分的紧急，他们是在生死的边缘，所以他们非常紧急的来呼求耶稣的帮助和拯救。但是当他们称耶稣为主人，就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依靠。门徒的呼求显明他们的害怕，害怕死亡的临到，但同时也显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相信耶稣能够救他们，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紧急的呼喊说 Master Master We are perishing， 主人主人，我们快丧命了。因为他们跟随耶稣到各处去传道，比别人更多见证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当他们害怕死亡的临到，他们就非常紧迫的紧急的呼求耶稣的帮助，他们相信耶稣能够救他们。当门徒这么紧急的向耶稣呼求帮助，耶稣醒过来，他就斥责那风和那汹涌的浪涛。这里路加用的斥责这个动词，跟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五节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赶鬼的时候斥责污鬼，以及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九节耶稣医治西门岳母的热病，他斥责这个热病，是同一个字。耶稣斥责那风和那汹涌的浪涛，他是向风和海浪发出命令。当耶稣斥责这个风和海浪向他们发出命令，产生的结果是他们就听从了耶稣，他们就止住，就停止，于是湖面恢复了平静。这就是耶稣所行的平静风浪的神迹。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还有门徒他们分别的反应。首先我们看耶稣对门徒做出的反应。耶稣在斥责风和海浪之后，接着他就斥责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不如马可福音的记载那么严厉。马可福音的记载对门徒的斥责是更加的严厉，在这里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只是比较温和的斥责门徒，他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耶稣斥责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耶稣这个斥责不是指门徒对他完全没有信心。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耶稣的意思并不是指门徒对耶稣完全没有信心。门徒向耶稣呼求帮助，就显明他们是具有一个基本的信心。 耶稣在这里斥责他们，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乃是斥责他们缺乏充分的信心。他们对耶稣是具有一个基本的信心，但是耶稣却责备他们，他们缺少充分的信心。他们那种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是不充分的。耶稣指出他们那种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是不充分的，不足以使他们胜过他们的困难。我们晓得，所有真正的信心都是以神为中心，但是门徒他们对耶稣具有一个这种基本的信心，然而他们的信心却是不充分的，不足以使他们胜过他们的困难。他们这种不充分的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是在于他们的看见不能超越仅仅是事情的表面。为什么他们的信心，这种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是不充分的呢？乃是在于他们的看见不能超越仅仅是事情的表面。他们看见耶稣的传道工作，但是他们尚未觉察神的国已经因耶稣的来到而临到。他们尚未从耶稣传道的工作理解神救赎的能力是在耶稣的里面，并借着他彰显出来，透过他而成就。前面我们看到路加已经记载了耶稣医病和赶鬼的传道工作。耶稣医病和赶鬼的传道工作乃是向人启示神的国，神国度的全能已经因耶稣的来到而临到。但是门徒他们这种不充分的信心就在于他们的看见，他们看见耶稣的传道工作，可是不能超越仅仅是事情的表面，以至于他们没有从耶稣的医病赶鬼觉察到神的国已经因着耶稣的来到而临到。他们还没有从耶稣传道的工作理解神救赎的能力是在耶稣的里面，并且借着耶稣彰显出来，透过耶稣而成就。他们应该超越这个事情的表面，来看见，来了解神救赎的能力是在耶稣的里面，借着耶稣彰显出来，并且透过耶稣而成就，那么他们就应该能够信靠神和耶稣的能力来眷顾他们。门徒所看见的是这一场厉害的风暴，这一场厉害的风暴将要使他们丧命，而不是看见耶稣是神所差来要完成神的救赎的那位弥赛亚。在耶稣的使命和工作尚未完成之前，他怎会死于一场自然界的风暴，好像他对这一切缺乏控制一样呢？所以门徒不充分的信心就在于他们的看见不能超越仅仅是事情的表面。他们不能从耶稣的传道工作来看见神国度已经临到，而神救赎的能力是在耶稣的里面，要透过耶稣来成就神救赎的工作。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这场厉害的风暴，使得他们将要丧命，但是他们却不能看见耶稣就是神差来完成神的救赎的那位弥赛亚。所以 在耶稣他的使命跟工作还没有完成之前，耶稣不可能死于这一场自然的风暴，而且好像他对这个风暴缺乏控制力，以至于他在风暴中会死于这一场的风暴。所以从耶稣对门徒的斥责，指出门徒缺乏充分的信心。什么是门徒应当有的？对神或者说对耶稣具有充分的信心，他们所应当有的以神为中心的充分的信心，乃是一种对神有深度的认识与明白的信心，或者说乃是一种对耶稣有深度的认识与明白的信心。再说一次，对神或者耶稣应当有的，我们应当有的充分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的充分的信心，乃是一种对神或者对耶稣有深度的认识与明白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困难的时刻可以被依赖，使人靠着这种信心得以坚忍，并胜过任何的困难。所以，什么是充分的信心？这种以神为中心的充分的信心，乃是一种对神，或者说对耶稣，有深度的认识与明白的信心。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信心就是属于这一种充分的信心。我们知道根据创世纪的记载，亚伯拉罕跟的妻子撒拉是不能够生育的，但是神却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而且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从他本身所生的后裔才是他的后裔，要来继承神赐给他的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不能够生育的，而且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都已经年纪老迈，甚至创世纪十八章告诉我们说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也就是说已经是在更年期。但是神却告诉亚伯拉罕，撒拉9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要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而且所生的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这个以撒才是要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那一位后裔。虽然亚伯拉罕跟撒拉在等候神的应许的成就的过程当中，用人的方法，撒拉叫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夏甲同寝，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说，明年撒拉要为他生一个儿子，但是亚伯拉罕却俯伏在地上喜笑。他和撒拉都已经年纪老迈，怎么可能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儿子呢？所以亚伯拉罕求神纪念以实玛利，但是神说不是的，神也会祝福以实玛利，但以实玛利不是要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后裔，因为那是人的作为，是人的办法所生的一个儿子。神来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乃是由这个应许之子 是神他所行的一个神迹，使得已经100岁的亚伯拉罕、90岁的莎拉能够生一个儿子以撒。但是创世纪22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他的信心，于是吩咐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把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听见神这个命令，他没有半点的犹豫，也没有半点的迟疑，第二天早上清早起来，就带着仆人，带着以撒，带着柴，带着刀，带着火把，就往摩利亚山去。亚伯拉罕这一种的信心，就是一个充分的信心，他对于神有深度的认识与明白，即使神要吩咐他，命令他把以撒现在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神没有任何的怀疑，他完全的顺服，因为他对这位神有深度的认识和明白，他已经经历神的信实，神已经清楚的应许，一方面这以撒的出生是神自己的作为，神所行的一个神迹，而神也很清楚的告诉亚伯拉罕，以撒才是要成为继承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那一位后裔。神亚伯拉罕即使在神吩咐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这个命令发出，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疑惑，这就是出于他对神深度的认识和明白，所以他完全的顺服，顺服到什么地步呢？他在摩利亚山上筑了一座坛，把柴放在坛上，把以撒绑在柴上，拿起刀来要杀以撒。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以撒，这个亚伯拉罕就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个儿子，曾经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耶稣斥责他的门徒缺乏充分的信心，所以他们才会在面对这场厉害的风暴的时候害怕死亡，不能够有信心知道耶稣的能力能够眷顾和保护他们。但是接下来我们看门徒对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做出的反应，门徒害怕与惊奇。在路加福音里面，害怕与惊奇乃是人对于神和耶稣奇妙的能力所产生的正常的反应。例如第1章65节，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那些周围的邻舍都害怕，都惧怕，因为以利沙伯施洗约翰的母亲 和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也是年纪老迈，而且伊丽莎伯也是不能够生育的。但是伊丽莎伯竟然怀孕，而且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约翰。所以周围的人因着约翰的出生，而且撒加利亚在圣殿轮值的时候，遇见天使向他显现，但是告诉他伊丽莎伯要为他生一个儿子，但是他的不信使得他成为哑巴。所以当施洗约翰出生，他们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但是邻舍说他们亲族中，撒加利亚的亲族中没有人叫这个名字，于是他们要了一块板，要撒加利亚把名字写上，给这个孩子取什么名字写上。撒加利亚就写这个孩子的名字应该叫约翰。这时候撒加利亚的口就打开了，能够说出话来称颂神，所以看见的人就都惧怕。那么第二章第九节也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报告这个大好的消息，牧羊人也是惧怕等等。惊奇也是一样的，在路加福音的二章十八节，凡是听见牧羊人叙述天使向他们所说的话的人，他们都惊奇。然后我们看到西面向耶稣的父母预言这个孩子将来会如何，二章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三节，孩子的父母就因这论耶稣的话，他们就惊奇。我们就是举几个例子。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害怕与惊奇是人对于神和耶稣奇妙的能力所产生的，是因为他们看见神和耶稣奇妙的能力，对他们所显出的奇妙能力，人的反应，正常的反应就是害怕和惊奇。然后门徒就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甚至命令风和水，他们听从他。一方面，门徒彼此问这个问题，这到底是谁？他甚至命令风和水，他们听，这个风和水就听从他。这个问题就显明，他们虽然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仍然不明白耶稣真正的身份。他们不能抓住耶稣的斥责所具有的深刻含义。我们已经说耶稣斥责他们缺乏充分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们缺乏对耶稣这种深度的认识，有深度的认识跟明白的信心。所以他们虽然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仍然不明白耶稣真正的身份，以至于他们说这到底是谁。他们不能抓住耶稣的斥责所具有的深刻含义，他们对于耶稣传道工作中发生的事所启示的真理仍然是不明白。然而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乃是这一段记载的最高潮，暗示了答案。耶稣是在自然界拥有绝对主权的主。这个问题，作者记载这个问题，乃是这一段关于耶稣平静风浪这个神迹的最高潮。这是一个所谓的修辞问句，就隐含了答案。这到底是谁？他甚至命令风和海浪，他们都听从他，也就隐含了这个答案，耶稣是在自然界 拥有绝对主权的主。在耶稣的时代，熟悉旧约的犹太人都知道，在旧约中，耶和华是掌管自然界、掌管风和海的神。譬如说，约伯记38:8-11，65:6-7，89:9，107:23-30，还有约拿书1:和2。在107:23，描述那些在海上的人遇见风暴。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在海上坐船，这些人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且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为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于是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了，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领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是使风浪止息的神。当然约拿书我们都很熟悉，神要约拿到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审判，约拿逃避耶和华，上了一条船要往他失去，他下到船底沉睡，但是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的风暴，起了大的风浪，那船就遇见危险，约拿却沉睡，然后他们就把约拿叫醒，要约拿呼求他的神，约拿说，我所信的就是创造天地和海和其中万有的神。然后他约拿就对他们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面，这个风暴就会止息，因为这个风暴是因我的缘故而有的。所以这是旧约里面很清楚的启示，耶和华是掌管自然界、掌管风和海的神。现在耶稣命令风和海，他们就听从，这不但显明耶稣的全能，更启示出耶稣是与旧约中的耶和华一样，对自然界一切的受造物拥有绝对的主权。耶稣是一切受造物的主，他创造并掌管万有，他乃是圣灵的工作，使童女怀孕而生的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事实上，贯穿路加福音4-9，所有感受到这一位是神又是人的耶稣超然的能力的人，他们都问同样的问题。贯穿路加福音4-9，所有感受到耶稣这一位是神又是人，这位耶稣超然的能力，他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这是谁？这强调了这些神迹所具有的基督论的意义，也就是说启示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些神迹都 向人启示耶稣是谁，并且为路加福音九章二十节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来做预备。但是这一段的记载，作者期待所有的读者都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路加期待我们每一个读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事件的人，我们都要问这到底是谁。他甚至命令风和海，他们都听从他。我们都要思想耶稣到底是谁。他比先知还大，没有任何先知曾经做过他所做的，拥有这样的主权命令所有一切的创造物。没有任何先知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拥有这样的主权命令所有一切的创造物。唯一的答案是，耶稣不只是那位所应许的大卫子孙的弥赛亚，他乃是神的儿子，是所有一切的主。他看守他的百姓，保护和拯救他们。因此，这一段关于耶稣平静风浪的这个神迹的记载，在路加福音中已经记载耶稣传道的工作十分的忙碌，所以耶稣的身体疲累，需要休息。当他和门徒要渡过加利利海，在船航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这显明耶稣的人性，他是真正的人。然而，接着在狂风大浪造成的危险中，耶稣竟仍安然沉睡。这显明耶稣在他同时是神的神性知觉中，显出了如此的镇定，甚至这么大的危险都不能扰乱他。他的沉睡显明他的自信，知道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关于耶稣是神，他是人，但是同时他是神。所以即使狂风大浪造成极度的危险，耶稣仍安然的沉睡，显明耶稣在他是神的神性知觉中，这么大的危险都不能扰乱他。他的沉睡显明他的自信，知道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这段经文的最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关于耶稣是基督这个基督论。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希腊文翻译是基督。从旧约的启示，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然而耶稣他不只是人类的大卫的子孙，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一段记载的最高潮就是在这最后的这一句修辞问句，这到底是谁？他甚至命令风和水，他们都听从他。这一句问句就隐含了答案，耶稣是在自然界拥有绝对主权的主。在旧约中， 耶和华是掌管自然界、掌管风和海的神。现在耶稣命令风和海，他们就听从，不但显明耶稣的全能，更启示出耶稣是和旧约中的耶和华一样，对自然界一切的受造物拥有绝对的主权，他创造而且掌管万有。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是圣灵的工作，使童女怀孕而生的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但是这段经文一个次要的主题，那就是关于门徒训练。耶稣斥责门徒缺乏充分的信心，他们这种不充分的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是在于他们的看见不能超越仅仅是事情的表面。他们看见耶稣的传道工作，可是他们这种看见不能超越仅仅是事情的表面，他们不能觉察神的国已经因着耶稣的来到而临到，从耶稣医病赶鬼的传道工作，他们不能看超过事情的表面，不能觉察神的国已经因耶稣的来到而临到。他们也没有从耶稣的传道工作了解神救赎的能力是在耶稣的里面，所以耶稣的医病和赶鬼的救赎的能力，就是彰显神救赎的能力，借着耶稣彰显出来，并且神的救赎是透过耶稣来成就。所以以神为中心的充分信心，乃是一种对神或者说对耶稣有深度的认识与明白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困难的时候可以被依赖，使人靠着这种信心得以坚忍，并胜过任何的困难。门徒虽然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可是他们彼此问这个问题，显明他们仍然不明白耶稣真正的身份。他们不能抓住耶稣的斥责所具有的深刻含义，他们对耶稣传道工作中发生的事所启示的真理仍然是不明白。当然我们知道，等到耶稣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圣灵被赐下之后，门徒他们的明白借着圣灵的帮助，他们就明白了。那时候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他们就拥有耶稣所期待他们拥有的那种充分的信心。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是不是一种充分的信心，或者是像门徒那一种不能超越仅仅是事情的表面，看见事情的表面的那种不充分的信心。真正的信心都必须是以神为中心，然而充分的信心乃是一种对神有深度的认识与明白的信心。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信心，就是这种所谓充分的信心。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还看到许多的例子，大卫迎战歌利亚的信心，就是这种对神有深度的认识与明白的 充分的信心。我们看到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他们派了一个巨人哥利亚来挑战，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扫罗这个以色列王，看到这个巨人哥利亚，听见他的挑战，都非常的害怕。但是大卫他的爸爸叫他到军营里面去探访他的哥哥。大卫看见这个哥利亚来向永生神、永活神的军队骂阵，大卫就对扫罗说：“你们都不要因为这个非利士人上胆，我要去跟这个非利士人决斗。”但是扫罗他们害怕的不得了，大卫只不过是一个青少年，扫罗说：“你的年纪还轻，你怎么能够去跟这个非利士人决斗呢？这个非利士人的巨人战士从小就做战士。”但是大卫却对扫罗说：“你的仆人是为父亲放羊的，在放羊的时候，有时候熊，有时候狼，有时候狮子来攻击羊群。大卫他不但击杀过狮子，也击杀过熊，因为是耶和华的能力使他能够脱离狮子和熊的攻击。所以大卫有信心，耶和华也会救他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大卫就要去迎战这个哥利亚。扫罗把他的这个盔甲啊，头盔给大卫戴，大卫没办法穿，大卫脱下来，拿着他的甩石的机旋，挑了5颗石头，就迎战哥利亚。他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枪，但是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的耶和华的名。万军的耶和华就是你所辱骂的以色列的军队。今天耶和华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击杀你，砍下你的头。我还要把非利士人军队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这样全地的人就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神，也使这些人都知道耶和华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在于耶和华，他必把你们交在我的手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就是这种充分的信心，是对耶和华神有深度的认识和明白的信心。不但是大卫迎战哥利亚的信心是这一种充分的信心，我们看到以利沙面对亚兰的军队来攻击他的时候所显出的信心也是一种充分的信心。因为亚兰王跟以色列王跟以色列人打仗，每一次亚兰王他所定的这个军事策略都被以色列王知道了，所以亚兰王以为是有人，就是有内部的所谓的他的手下等于说叛国，但是人家告诉他说是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把你在卧室内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所以亚兰王就派了车马和一大队军兵往以利沙先知以利沙那里去。他们在夜间抵达，就围困先知以利沙所居住的城。以利沙的仆人从清早起来，走出屋子，看见军队和车马围住了城，于是以利沙的仆人就对以利沙说：“主啊，我们怎么办才好？ 但是以利沙却对他的仆人说，他说，不要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于是以利沙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这个以利沙的仆人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也是一种充分的信心。以利沙面对亚兰军队围困他所居住的城，一点都没有惧怕。他的仆人看见了，极度的惧怕，但是以利沙知道神有能力保护，所以他求耶和华开他仆人的眼睛。于是耶和华开他仆人的眼睛，他仆人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神的军队保护神的仆人。不但如此，我们看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信心也是属于这种充分的信心。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要全部巴比伦国的人听见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要向这个金像跪拜，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却拒绝向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偶像来跪拜。于是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们叫来，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他们还是不跪拜，就要把他们扔在，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而且还加把这个窑，烈火的窑烧热，比平常更热，加倍的热。然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对巴比伦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是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像。他们有信心，他们所敬拜侍奉的耶和华神有能力救他们脱离烈火的窑。我们看见这就是他们对神有深度的认识与明白的信心。但以理也是一样，当想陷害他的人要求大利乌王立了一条禁令，禁止30天之内禁止人向除了这个大利乌王以外的任何人或神去跪拜，如果有人违反这条禁令呢，就要丢在狮子坑里面。但以理虽然知道了这个禁令，而且盖上王的玉玺，也就是说不能再更改了，他仍然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的窗子面向耶路撒冷，仍然一天三次向神祷告，以至于后来这个大利乌王不得不按照他所立的这个禁令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中。但是但以理一点也没有惧怕，他知道他所敬拜侍奉的神。确实但以理所敬拜侍奉的神差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使得但以理一点也没有受伤害。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这些都是对神有深度的认识和明白的人，他们就能够拥有这种充分的信心。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自己最近也是在这方面神给我的学习。在疫情发生之后，我曾经听见一位牧师分享他50年侍奉所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 The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保护，神的供应和神的保护，我就不断的求问神，也不断默想这个真理。我想要明白这个 The Providence of God 怎么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所以我自从听见这位牧师论到他50年侍奉神所学到的这个功课，我就经常不断在默想并且祷告，求神教导我，使我可以明白怎么样这个真理在我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去经历，怎么样去应用。等到疫苗出来以后，我就去求问神，我是不是要打这个疫苗。因为我们家女儿就催逼我跟牧师要赶快去打疫苗，但是我就来求问神，因为我是想要学习怎么样这个 The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供应，神的保护，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样来应用来经历。我祷告了大概2个月之后，有一天圣灵使我想起出埃及记15:26，我不是拼命从把圣经翻来翻去要找一节经文，我是神的话，许多神的话都存记在我的心中。所以有一天圣灵就提醒我出埃及记15:26，15:26，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留意听耶和华你们神的声音，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听他的诫命，遵守他一切的律例，这样我绝对不把，我必定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一切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圣灵就提醒我这节经文，使我明白了神给我的引导，因为我求问神是不是要去打。神用这节经文让我知道，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神的保护，神说我绝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一切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是神加在埃及人身上，神应许对那些遵守他诫命的人，他绝对不把他加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疾病加在他们身上，神是医治的。 I'm Yahweh who heals you， 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所以圣灵使我想起这节经文，来帮助我明白神给我的引导，也成为神给我的应许。所以我就没有去打这个疫苗，我也相信神用这节经文给我的应许，神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来保护。最近圣诞节期间，牧师要去外地领冬令会，我们又被女儿来询问说，我们是不是要打疫苗，或者说打这个这种补强的这个 booster。 我就回答女儿说，我要忠于神给我的引导，但是这又使我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来向神肯定我对神的信心。也就是说，我还是要再一次到神面前来检查我自己对神的信心是如何。我就向神来肯定说，我相信他给我的应许。当我向神表明我对他的信心，我真的是真的是愿意来相信他的应许和他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这时候圣灵就开我的心，使我真知道神绝对的全能。圣灵就对我说，他说，你看看神在埃及降石灾， 这个前面的三个灾，神降在埃及降的这十灾，前面的三个灾都是在全埃及地，连以色列人居住的歌珊地都有这个灾。但是从第四个灾，从蝇灾开始，神就把歌珊地分别出来，使降在埃及全地的灾不降在歌珊地。圣灵说：“你看。”神有绝对的全能，能够把歌珊地分别出来，使它降在埃及全地的灾不会临到歌珊地。他有绝对的全能，把歌珊地分别出来，来保护他的百姓。其实，这个事件，这些经文都是我们耳能详熟的。但是圣灵真的是把我的心打开，让我真知道神绝对的全能，是我前所未有的一种知道。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更深的认识了神绝对的全能。我知道他有绝对的全能，他可以在埃及降十灾的时候，从第四个灾开始，他把歌珊地分别出来，歌珊地。不会被这些灾所临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畜疫之灾的时候，埃及人的牲畜都死了，但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没有死，没有临到以色列。黑暗之灾临到的时候，埃及全地黑暗，连伸出手指头都看不见，但是以色列全地歌珊地都有光，所以。真的是圣灵开我的心，使我前所未有的认识了神绝对的全能。于是我的心里真的是毫无惧怕的，相信神赐给我的这个出埃及记15章26节的应许，他必成就。我不是要靠疫苗，我乃是靠这位创造天地，也是有能力施行救赎的神，是我的神。但是我们不但是应该要能够有这一种充分的信心，而这个充分的信心，我们说了，是有深度的对神和耶稣的认识和明白所产生的信心。因此，我们也应当经常的以耶稣到底是谁来默想。来追求更加的认识他。我从我自己的这个属灵日志啊，我11月29号那天清晨起来，我向神献上赞美的祷告，但是那一天我也默想神的儿子成为人的真理，道成肉身的真理。那一天圣灵真的是开我的心，看见耶稣是神。也是人的荣耀，我向他献上敬拜，这就成为我们圣诞崇拜的这个崇拜所有的一个主题。所以，唯有当我们经常的以耶稣是谁，或者说经常的去默想关于神是怎样的一位这样的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有这种充分的信心。John Stott 牧师他写了一本这个新约的概论啊，或者说新约的简介。其中，当他来说明启示录的信息。他说，启示录列在圣经所有书卷的最末了，实在是很恰当。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第一世纪的末期，逼迫已经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相当广阔和有系统的，也就是教会所受的逼迫，已经不再是地方性的，偶尔发生的。 而是很广阔和有系统的。教会与世界不再是小冲突，而是致命的征战。然而在启示录里头，我们找不到惧怕或失败主义的痕迹。约翰引导我们的眼光向上看神永恒的宝座，他统治人类和万国。他又引导我们向前看主的再来，主最后要击败他的敌人，并救拔他的教会。约翰他看见了复活、得胜、荣耀，并且没有无敌的主。耶稣有力的右手护卫着他的教会，这是在逼迫中的教会所需要的意象。在逼迫中的教会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未来事情详细又费解的预测，而是看见那位能令沮丧者振奋、令疲惫者鼓舞的耶稣。约翰的目的是实用的，而非学术性的。他所要的不是满足我们对未来的好奇心，而是要在今日激发我们的信心。不错，神指示约翰将来必成的事，但约翰把所遇见的一切都是从耶稣基督现今乃是世上的君王元首以及他快要再来的观点，把所遇见的一切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也就是说，神指示约翰将来必成的事，但约翰把这些呈现在我们读者面前，乃是从耶稣基督现今是世上的君王元首和他快要再来的观点来呈现约翰神指示他将来必成的事。约翰引导读者所注意的并不只是将来的事，而是耶稣基督。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描绘耶稣基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灯台中行走，查看和鼓励他的教会。我们接着看见耶稣基督是曾经被杀的羔羊，能够在宝座前来打开只有他配打开的有关神的审判的书卷的封印。我们又看见他是全地的主，要等候教会的见证完成而暂缓他最后的审判。然后我们看见他是身披日头的妇人所生的男孩，也是龙想要吞吃的人。不久我们看见他骑着白马，领着天上众军，以骑着白马领着天上众军的战士姿态出现，要审判并且毁灭他的仇敌。最后他是教会的新郎，教会如同新妇装饰整齐，为他从天而降。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是向我们启示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也向我们启示耶稣到底是谁。我们若是愿意竭力的来追求认识，真正有深度的来认识，来明白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充分的信心。特别是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中，特别是当这个疫情 pandemic 正两年还方兴未艾的这种处境之下，我们可以有一个真正充分的信心。我们的眼睛注目的是坐在天上宝座的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他应许说我必快来。因此启示录最后老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带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来面对我们今天这个整个世界的处境。我们真的是要竭力的来认识神，竭力的来跟他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好让我们活出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来为他做见证。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看到这一段经文是何等荣耀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的荣耀。我们真的是来俯伏敬拜主耶稣，我们也真的是看见我们跟门徒是非常的相似，缺乏充分的信心。所以我们谦卑的到主面前，我们恳求主借着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神，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认识耶稣是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像写启示录的老约翰一样，他要我们注目坐在天上宝座的神，以及现在是世上元首君王并且还要再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充分的信心，在面对各种的逼迫，而且像今天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处境之下，我们没有惧怕，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对神那种坚定不移的依靠和信靠，降服和顺服，来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来继续完成耶稣给我们的这个使命，等候他的再来，预洁净我们自己，成为圣洁，预备好见主的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